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一章。十一章是有关食物的条例。食物的条例对以色列人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人从健康的角度去讲，有人从养生的角度去分析，到底十一章讲什么？我们要透过文脉去了解十一章的意义。一到七章是讲到五大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五祭都是指向在耶稣基督里的敬拜，耶稣基督是完美的祭物。八到九章是委任祭司，使他们履行祭司的职责。真正的大祭司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既是祭物，又是大祭司，完美的大祭司。第十章是亚伦的儿子们献燔火，被上帝审判。在第十章当中，特别在八到十一节那里说道：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但是你会发现，在第十章并没有详细的圣的、俗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条例出现。那么在十一章就有了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以吃的和不可以吃的，哪些是不该触摸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教导？十一章四十四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并吩咐他们要行使分辨力，要分辨哪些洁净的能吃，哪些不洁净的然后弃绝，哪些是不该触摸的，这些呢都有吩咐。所以十一章是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我们要圣洁是因为神是圣洁的。而十一章是发生在亚伦两个儿子献燔火，嘱咐他们要有分辨力之后出现的。这也就意味着献祭所有的条例，生活所有的领域都要被上帝的话语所统管。你会从十一章到十五章皆都是讲到要有分辨力，要过与神百姓身份相称的信仰生活。神并不是在理论上圣洁，而是非常高度具体的应用在信仰生活中。神对我们的圣洁的要求不是一个理论抽象的，既有客观的真理，也有生活的指导。而十一章到十五章是关于食物的条例、产妇洁净的条例、皮肤病的条例，还有这个皮肤病洁净后的条例、漏症者洁净的条例，就意味着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统管是所有的领域，所有的领域皆都要被神的话语所统管。神要求百姓的圣洁事无巨细，大事小事，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生活所有的领域全部都要圣洁。我们的信仰不单单是得救上天堂那么简单，或者有了神是我的安慰如此简单，我们的信仰是整全的，整全的世界观， 整全的生活全部所有的领域，它不是单单的像那些个人主义讲的一样，专顾自己，只要得救就可以。其实不是的，它的领域覆盖甚广，而且在十一章反复出现可憎的、不洁净的等词，就意味着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不容推迟，必须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来过全领域的信仰生活。而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标准是按照神的启示，神的启示才是准绳和权威。你会在十一章到十五章发现细微的事、复杂的事、献祭、律例、典章、职务的条例，这些都不需要人来操心。人不可以私自献上礼物，人不可以私自成为祭司，人也不能够私自去定下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这一切呢都是神亲自启示。无论是摩西、亚伦还是会众，都没有权利判定制定任何一项的律例，全部都是神亲自的启示。因为只有神才知道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污秽，如何让百姓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堕落之后的罪人没有了分辨力，理性被罪所玷污，自己分辨的善恶无非是人的标准，罪人的标准不再是神圣的标准。神要透过他启示的话语，使我们重新的拥有分辨力，分辨哪些可以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益，哪些使我们信仰的生命造成危机。这些详细的复杂的事我们读起来吃力，十一章跟我什么关系？读到十一章，特别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常常会说啊，食神在中华啊，特别讲究吃，看到什么都想到吃的问题。十一章不是告诉我们怎么去吃啊，十一章是告诉我们要分别为圣，要圣洁。读到十一章的时候头疼啊，头疼，有人把它当成养生学去讲，这也是错误的。有人读起来头疼，读不懂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啊读十一章，太繁琐啊，浪费时间把它隔过去。对于这个顺服的人而讲，十一章到十五章呢是不可言语的慈爱，他会感受到不是约束而是神的慈爱，他会看到神的话语统管信仰生活的所有的领域，他是感恩的。我们所需要做的是驯服自己悖逆的心，单纯的信心相信神的话语。有一些悖逆的人啊，他们的信仰挂在嘴边，挂在耳朵上，看到这些繁琐的细节就质疑，有人公开质疑，有人私底下不敢坦白质疑推断，这是人的状态。当圣经的话显明的时候，顺服的人把神的话语视为慈爱，悖逆的人把它视为捆绑。你判断一下你自己对神话语的回应的态度。顺服的人会享受神话语所带来的约束，他会看见处处都是上帝的爱。悖逆的人总是叹息，为什么神如此限制我的自由， 我要追求个性，追求自由，追求无拘无束的生活，都是一些邪恶的想法。那么实际上呢，它不是讲医学，它也不是讲健康，虽然里面它有健康的原理，经过科学的后来的发现，它对健康是有益的。十一章的原意的本身是基于道德和神学的原则。当以色列人要到迦南地，迦南地有各样污秽败坏的行为，谁让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生活，他要让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不能够沾染迦南地的各样的污秽，因为以色列人是神在世上的祭祀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任何沾染迦南地邪恶的行为都会使以色列人成为不洁净，无法成为神在地上圣洁的代表。神为了要防止以色列人在生活起居上受迦南地影响，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以色列人在饮食上决然不同于迦南人。为什么饮食不同的话，信仰也会得到保存呢？在印度啊，有不吃猪肉的回教徒，还有不吃牛肉的印度教徒。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不是因为他们把猪视为先祖啊，不是的。可兰经里面提到血液、猪肉啊，这些呢，真主阿拉是不喜悦的。而猪身上呢，有贪婪、肮脏、愚蠢、散懒的表现啊，所以猪把这个贪婪、肮脏洗了、洗干净，再混到你的滚，表现的淋漓尽致。而且中国的这个李时珍也特别说，猪啊也是非常肮脏的啊，目不观天，卧不择就，饥不择食，肮脏的本性。所以回教徒就不吃猪肉啊，因为猪是肮脏的，他们的习性不好。那印度人呢，就不吃牛肉。不吃牛肉不是因为牛肉脏，恰恰跟这个回教徒相反，他们是把牛视为神啊，在印度做一头牛是非常幸福的，幸福感十足。那么这样的回教徒和这样的印度教徒，在这个甘地的领导下，他们就脱离了英国手的殖民，使印度独立了。虽然共同获得独立，但是在饮食的这个规定上，他们没有办法同桌共食。回教徒不吃猪肉，印度教徒不吃牛肉，这样的一个饮食条例使他们无法同桌共食，也无法比如在婚姻达成共识，都是很难的啊，因为饮食的条例。在创世纪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埃及人也无法同希伯来人同桌共食，因为埃及人自己的法律使埃及人保持自己民族的特性。许多宗教都有在吃肉上有特别的规定，因为这个规定使得他的这个会众别具一格啊，同别人无法混合到一起。所以你就明白44节所说的，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摩西的律法对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的区分，乃是要在圣洁的以色列和外邦人当中有所分别，这个才是重点。借着律法、食物的条例来反映神的圣洁，而食物的规定可以让以色列人去明白神对他们圣洁的要求，这个是十一章的核心，把它当成养生， 当成健康的条例啊，就违背了十一章的原意。还有人会大量的把十一章进行灵异解经。为什么不能吃兔子？因为狡兔有三窟，大大发挥。那些无鳞无翅的鱼类，为什么不能吃？因为他们吃这个水中的腐烂的食物，他们用这个动物的或者水中这些鱼类的特性来解释成属灵的基督徒。那为什么这个倒嚼的分蹄的可以吃？因为倒嚼分蹄的是这个吃了食物之后咀嚼消化啊，基督徒也要反复的咀嚼神的话语。灵异解经是没有必要的，这里不是讲灵异，而是讲透过食物反映神的圣洁，透过食物将来进到迦南地保持民族的特性，保持宗教信仰。是否记得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在巴比伦王赐下食物的时候，他们拒绝，为什么拒绝？信仰，神吩咐他们食物的条例，而食物的条例是分别为圣的标记之一，训练他们的圣洁。啊，这是核心问题。我们今天蒙神的救赎，每一天的生活应该反映出神的圣洁，每一天的生活应该分别出来与世界不一样。身为新约的子民，我们不需要食物的条例啊，不再需要可吃的不可吃的，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生活、情感、行为、言语所表现的和这个世界的人完全不同，我们遇见问题的处理态度，我们所表现的气质与其他人完全都不同。神的话语使我们分辨善恶，区分世俗不洁的标准。区分善恶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的哲学和人告诉我们说，没有什么事是真正有害的，因为我们变态的想法啊，把这个事情看为错误。如果调整观点，任何事情都是对的。但是你从圣经找不到这样的说法，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有真理和错谬，有虚假和真实，我们需要区分，需要分别，需要发现。十一章用不洁净用了33次，可憎用了11次，就是要强调圣洁，分别出来圣洁。在新约也有多处经文强调我们要圣洁，要完全，要洁净自己。你会说新约没有像旧约如此的要求，错了，新约繁复的要求。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又说，那招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对新约子民的要求也是要圣洁，要完全，要洁净自己。我们的行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要弃绝那些旧人的习性，脱去旧人的衣服，也是强调圣洁。千万不要认为只有在旧约神的吩咐事无巨细， 如此的细致和复杂，新约就没有了错了。新约同样吩咐我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新约的神和旧的神是同一位，新约的神和旧的神对他子民要求也是一样的。比如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那里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新约的书信还有这个福音书对神子民的要求是分散在不同的书卷当中，强调的不再是食物的条例，不再是吃什么喝什么的问题，反而告诉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有的生活都要与神有关联性。以弗所五章二节那里又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这是圣洁的要求。彼得后书一章十节说，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让我们在信仰中殷勤，世人的标记懒惰，我们是殷勤。懒惰的人不是什么都不做，在世俗上相当殷勤，我们在信仰上要殷勤，不要懒惰。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也是圣洁的要求。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圣洁的要求，新约也是要求我们在生活全部的领域圣洁，远离不洁净的，远离可憎的，远离神恨恶的，和利未记是同一个道理。今天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如何才能够圣洁，才能够分别为圣，就要熟悉神的话语。如果不知道圣经吩咐我们怎样分辨善恶，怎样与不洁净的、与世俗的分别出来，没有神话语的指引的话，根本分辨不出来，只能活在不洁、世俗、可憎、肮脏和污秽中。要想让自己圣洁，要想使自己全然成圣，要想使自己转向神，就是必须了解神丰富的启示。因为在旧约，神让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是启示话语，神的话语就是分别为圣的标准，分辨善恶的标准。今天我们在十一章不要去用寓意解经，也不要去查考什么吃什么不吃才会健康，这些不是重点，重点的是圣洁，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同时你会发现，圣洁不仅是命令，它更是救赎之后必然所产生的。一个人圣洁不是因为人啊，不是因为神如此吩咐，而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救我们的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住在我们里头的灵是圣洁的，我们自然也是圣洁的。我们与基督已经联合，抛弃罪恶， 应该是自然的，不是单单的一种的外面的模仿，而是因为里面恨恶一切的不洁、污秽、肮脏，愿意往圣洁的方向、光明的道路上前行，这是自然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按照神的话使自己分别出来？有没有按神的话语来过圣洁的生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为什么这么做？最大的理由是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正确的了解圣经，使我们靠着你的话语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不与那些世俗沾染，反而弃绝，使我们品行端正，使我们禁戒肉体的私欲，使我们在信仰上殷勤，使我们在一切事上追求圣洁，使我们洁净自己，使我们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愿主加我们力量，愿圣洁的灵也帮助我们，使我们远离无知愚昧，反而进入真理，明白如何成圣。愿主帮助，奉主名祷告，阿门。